中共二十大闭幕的第二天，新华社刊发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对于引起外界高度质疑的政治局和常委组成做出了解释。文章披露，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主动表示退下来。文章警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67岁的李克强、汪洋和更年轻的胡春华等改革派破例出局，是他们自己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则主动退下的，还是被习近平以我划线清洗出局的呢？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李克强在深圳发出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改革开放不会停止的呐喊，这是他与习近平自力更生、共同富裕的路线的一个抗争，还是改革派感到无力回天的一种悲鸣？如果改革派曾经有过抵抗，那为什么习近平最终大获全胜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这个新华社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啊，这篇报道呢，一方面披露了有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主动退下来的，另一方面也警告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继续提名，这里面包含的信息量就很大了。67岁的李克强、汪洋以及更年轻的胡春华出局，是中共二十大最令人跌破眼镜的一个结局。我请教胡先生，您认为他们是主动退下了，还是符合年龄却没有被提名呢？
我想李克强和汪洋应该是主动退下的，不是被习近平清洗的。但是这种主动其实又是被迫的，又是被动的。那么在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发布了一个新版本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这个新版本的规定呢，就取消了原来的退休年龄限制和最高任职年限的限制，另外放宽了上和下，尤其是下的放宽了下的标准。这么一来呢，就给领导者，就给上司，那么说到底就是给习近平个人，凭他的个人好恶任意的擢升和罢免下属，这个提供了这种大开方便之门。这就为他后这次二十大我们看到的事情呢，等于就是做了一个铺垫。那么看起来呢，李克强和汪洋他们显然是感到未必是习近平非要把他们清洗出局，他不会以那种姿态出现。但是他会向他们表明，他要让别人来接任，比如人大人大委员长啊，和国务院总理啊这类重要的职务。这么能够给你李克强和汪洋留下的呢，那就是对他们来说，对他们原来的地位来说，就是一个很降级的一个职位。那么李克强、汪洋自然会想，你要接受那么一个职位，那很丢份儿，而且呢，你等于是给习近平当摆设，所以那还不如干脆裸退。这样子一来呢，就我于是就看到，我们就看到现在这个情况。至于胡春华跌出政治局这一点，我想，当然到现在我们情况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看到的是呢，这一届的政治局委员是24个人，是个偶数。按说这种机构都应该是奇数，而过去17大、18大、19大都是25人，
是的。
因此很可能呢，原来胡春华是榜上有名的，就临时被拿下来的啊。那么因为是临时拿下来，所以来不及再补进一个人，才成了个偶数。那可能够把胡春华临时拉下来的，那只可能是习近平。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那么做呢？因为他，当然他这里有。而且胡春华在今年7月份还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啊、几十次提到习近平，没有一个字提到李克强，等于是向你习近平表示效忠嘛。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当然，我想这个习近平他也是跟毛泽东类似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团派已经得罪了，那就把你得罪到底。 另外还有一条就是胡春华毕竟过去是一种所谓准备接总书记班的人，单单是这么一种这个曾经有过的这种地位一种名分，就让这个习近平看着很不自在。
嗯，
所以他孙政才就是让他硬把他送进监狱里去了。那你胡春华把你排除在这个中央决策机构之外，那他从习近平的这个角度当然也还是比较容易理解。
好的，那么李克强、汪洋，特别是胡春华的退出出局，就让许多观众呢，许多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一位推友叫蒲臭君，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就问一个问题，就问七常委里头有哪个是能够真搞经济的呢？吴先生。
当然这七常委，现在七常委里头嘛，李强很可能会担任国务院总理接替李克强。虽然李强当然你就他的学历，另外他过去从来没有过担任副总理的这个经验，那都是他的短板。不过就他过去曾经在这个几个这个经济大省，经济的这个比如上海、广东、这个广东、浙江主政，应该说他在而这几个都是经济上最大的一些地方，他在这些地方有他的一定的工作经验的。相比之下，这个李强在现在的七个常委中，应该是在这一方面的略有一些成
果。好的，其余的人，像有人说，可能都是党棍，甚至包括李强本人，他也是党委书记出身，上海党委书记啊。七上八下，我们注意到呢，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党内形成的领导人新老交替的一个年龄共识。邓江湖时代以及习近平前两个任期大体上都遵守了这个共识，或者叫潜规则。我请教蔡先生，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打破这个共识？为什么破例退下的李汪湖都是被外界视为改革派，或者是市场派，或者叫温和派呢？
这个七上八下了，我们知道呢，是这个，邓小平之后啊，这个中共党内呢基本形成的一个所谓的规矩，这个江泽民时期呢做到了，胡锦涛的时期呢也基本上做到了，但是呢，习呢这一次呢是完全不再理会这个规矩，说明他呢根本没有把江湖啊时期啊留下来的这些规矩呢当作一回事。如果他要遵守这个规矩，李或汪啊就还会继续的留在常委班子里。无论把他们两个人放在哪个位置，我觉得呢都是让他会比较难堪的。比如之前呢传说啊，传言说李克强呢担任人大委员长，汪洋接任总理，这是两个重要的职务，如果是呢继续的在他不喜欢的人的手上，他要想修改一些法律的规则，是不是啊？实际上呢，人大会不会全力的配合，那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还有一个呢，过去十年，尽管呢，国务院呢，他安排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部委的这些人都是呢由他安排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完全的掌控这个经济的大权，他的所谓的执政理念呢、也没有完全的得以实施，所以说呢，这次呢，他是呢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不想呢再耗下去，所以说宁愿得罪这些前朝元老，也要废除这些啊所谓的党内的过去形成的这些共识，而且呢用他最听话的人，比如说这次69岁的外长王毅，72岁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不是啊？这些都得以留任。至于呢，就是外界呢，我们说的呀，李克强、汪洋，或胡春华，被视为所谓的改革派，或者是市场派，或者是经济派，或者是温和派，我觉得呢，都不是呢太准确，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啊，并没有形成所谓的什么派系，这个十年呢，他们都是小心翼翼，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务实的经济官员。因为这些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平民出身，没有所谓的红色基因， 也没有啊什么呢很深的这种延续下来的传统的背景，他们只能呢抓经济，通过改善民生来确定自己的政治地位。特别是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李鹤汪呢相对对这个市场经济他是比较容易接受，也是呢比较认同的。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平民能够更多的分享到一点点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是全部落入到权贵集团或者是官僚集团的这个口袋之中。至于傅春华，我觉得呢，他是很明显的是胡锦涛当年选定的接班人。这个十年他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几乎完全呢听命于习，但习依然是对他不放心的。我相信呢，早就想拿掉他，只是觉得呢，对这个习没有什么威胁。还有一个呢，傅春华呢，一直是想登上大位的，所以他没有任何呢贪腐的把柄在他手上。这次呢拖到二十大，所以说呢，这个就把他直接的拿下，可能是在临时决定的。使得呢新常委班子或者是政治局班子清一色的变成了这个习家人。
好的，那么看起来胡春华有点冤枉，躺枪了啊，躺枪了。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然后呢，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做一个简要的回应啊，就挑您感兴趣的做回应就好啊。我们首先有一位叫 Lino Sun， 他这位先生提问呢，他说二十大之后，委员的人事安排似乎有点星星之火的感觉，比如陈吉宁、李书磊都是深度海归技术控，请问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另外，这个我们一位叫林阳这位观众，他说吐槽当前领导班子的人，你们不看看升上去的都是之前在哪里执政的，都是沿海发达地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比在座的都有能力有思想，你有本事把一个地区发展起来吗？我想问问习家军现在集权之后多久会打台湾？我想问问您，习家军现在集权之后多久会打台湾？这位观众基本上就是关心什么时候打台湾呢？还有一位叫许 WIPXKJ， 他说不谈集不集权，也不说胡锦涛是否能生病被扶走啊，被扶走，一排一排一个个代表都是熟视无睹，麻木表情，全席代表吴男儿，这是仍然对胡锦涛的待遇感到不平啊。再有一位是许 VXPXKJ， 他说胡锦涛有没有能力不说，至少没有练拳吧，直接全退啊，没保住个军委主席，也没保留一个胡办公室，结果真悲凉。仍然是为胡锦涛打抱不平。 MC 他说中国的体制谁做总书记都差不多，民主集中制是集体决策的。好，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他分别表达了不同的意思，表达了不同的这个观点啊，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回应一下。首先胡先生，
刚才他们这些提的问题太多，每一个做一个简要回答，恐怕时间都
不用，每一个都，您就挑您感兴趣的来回答。
我挑一个，比如说谈到要打台湾这个事情，我还是觉得在短期之内，中国不大可能打台湾。你就包括徐启明的政治报告，那也谈的是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来这个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然后呢，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从这个说话的口气，那显然就是没有把武力攻打台湾这件事情上看成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好的。
再说呢，共产党在这个事情本来就有这么一个盘算，他是主要现阶段还是担心美国的介入，而拜登总统呢又多次发表强硬的讲话，这就是中共在现阶段还不至于会对这个轻举妄动。
好的，那么胡先生的分析可能让我们那位要求打台湾的那位观众呢感到失望。蔡先生，
这个我回答简单的回答你刚才第一个问题，是不是 我们看到呢，政治局呢，有几位呢是属于有点海归的，而且是呢学识比较高的，一个是李树雷，或者是陈吉宁，是不是啊？这样的人能够进到政治局。还有啊，我们也看到了有几个航空方面的这个技术官僚也进到了这个政治局。但是呢，这些所谓的接受过良好教育背景的，或者是受过西方良好教育的，这样的官员呢，进入到政治局，并不意味着中国呢会发生的颠覆性的改变，或者是呢会继续的走改革开放这样的道路，完全的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相信的这些人已经非常领会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思想和他的意图，因为我相信的下一步那个不仅不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且呢中国会筹建的会走闭关锁国这样的道路，这是我这个一个基本的判断。
好的，团派团灭，江派出局，组成了清一色的习家军和习派人马。这个我是说政治局和常委会啊，这就见证了邓小平改革派，有人认为就被全部淘汰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几个月之前李克强在深圳说的那个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改革开放不会停止的呐喊，可能会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我来请教胡先生，当时有人说李克强与习近平的不同表态是抗争，也有人说呢是在演双簧，更有人说呢是一种无奈的悲鸣。那么您现在看最有可能是哪一种解读呢？
我想李克强的不同表态当然不是演双簧，就跟当年温家宝讲政治改革不是演双簧一样，李克强的不同表态，应该说是抗争，也是无奈的悲鸣。在当时李克强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或许显然是感觉到习近平对他的排斥，但是呢，毕竟离二十大还有段时日，另外他也不愿意在他趁他还在位的时候，做一些。多少进行一些反抗，所以当时我觉得在几个月前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谈到李克强这实际上是已经是他在任十年来等于最强的一次表示啊。那么这个表示能起多大作用，要看其他的官员高级官员是不是有足够强大的回应啊。如果有比较强大的回应，那么他们就可能构成一种压力，就可能构成一种抗争，而就可能取得某种进展。如果别的方面没有太多的有力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更多的就变成一个无奈的悲鸣了。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它更多的属于后者。
好的，那么显然我们看到改革派或者市场派，有人说是有过抗争的，啊，李克强十万人救经济大会，国务院禁止过度防疫的这个九不准，习近平整顿房地产市场，以及共同富裕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啊，有人说很曲折，甚至以及李克强在深圳与习近平的这个别苗头，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抗争的蛛丝马迹。我来请教蔡先生，可不可以这样说，正是习近平感受到了阻力，感受到了有人不听话，这才让他下决心让李汪胡出局，或者迫使他们萌生退意呢？
李克强呢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一个总理，他十年呢基本上都是在维持，没有国务院的人事组阁权，各个职能部门呢都是直接呢向中央来汇报，习呢身兼了多个小组长，李克强呢如果想做点事实，基本上没有可能，他连部委的副职的推荐权呢实际上都没有的，他只能苦苦挣扎，推出了一系列无关痛痒的经济政策。好在呢，扶温十年呢，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这种惯性呢，使得中国呢过去的十年，就是在经济上没有出大的问题，不然呢，我觉得早就玩不下去了。在今年呢，面临这个二十大换届，李克强呢，我们看起来他一改以往的，这种风格，做出了一些非常规的一些动作，比如十万人的稳经济大盘会议啊，禁止过度防御啊，九不准啊。喊出这个黄河长江不会倒流啊，改革开放啊还要继续的扩大呀，是吧？这样的口号，但很大程度上呢，这是一种悲壮的一种哀鸣， 因为他预感到风雨欲来，也想发出不同的声音，唤起元老们对他的支持。但是这种努力啊，最终啊，我觉得是付诸东流，他只能匆匆地告别这个政治舞台。但这种告别，我个人还认为啊，并不意味着已经安全着陆，因为中共这个残酷的一个政治绞肉机啊，稍有不慎，就会被碾得粉碎。所以说，接下来为什么说党内的斗争不会呢就此罢休？我觉得呢，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好的，那么刚才蔡先生列举过改革派的这个抗争，这个李克强等人的抗争，这个抗争呢还反映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所谓习下李上的这样一个传闻，显示习近平推行其激进路线可能的确遇到了很大阻力和挫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习近平在国际国内都对他极为不利的这个条件下，他却还能全面击败改革派，取得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胜利呢？
习近平上台以来，打压民间的不同声音，打压民营资本，打压党内的同僚，打压他的前任，那可以说是树敌无数，可是他却能够全面的击败改革派，赢得这个权力斗争的胜利，那当然就是因为中共的体制本来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一个有利于个人独裁的体制。而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又大大的强化了这个体制的专制性和个人独裁性啊，再加上有高科技的这种监控，在这种体制之下，反对的人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是他们处于潜在的状态，因为他们很难互通声气，因此很难集结成一种可见的一种现实的力量啊。这个就像我们看到的，我们经历过，我们知道斯大林时代，我们也见证过，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晚年。那事后事实，我们知道，在斯大林的晚年、毛泽东的晚年，他们不要说在社会上，他们即便在党内，即便在党内的高层得到的支持，真心的支持都是相当相当低的啊。他周围的人，他最身边的人，很多对他都是离心离德，而且有的是相当不满的。可是他依然能够看上去很有效的实行他的统治，以至于好像看起来他想打倒谁就打倒谁，那么这就是这个权力机构这种他的性质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啊。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权力的这种脆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看到有人呢用出人意料的大获全胜来形容习近平在权力斗争和人事布局方面的胜利，那就是这个清一色的习家军啊，清一色的习派人马。我来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在内外交困极其不利的局面下还能够取得党内斗争的这个胜利？似乎已经土崩瓦解的邓江湖集团还有这个卷土重来的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呢，在这种体制下呀，他是只要是完全掌控了这个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没有干不成的事情。过去十年呢，这个习一直在为这个掌握这个三个把子啊在努力。我认为呢，直到去年，王晓红全面接管了公安部，刀把子才真正的掌握在他的手上。特别是随着这个特勤局的成立，基本上啊解除了前朝元老对政坛的这个影响力，因为政治老人的一举一动啊都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想串联想议政基本上呢是不可能的。二十大之所以啊完全呢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就在于政治老人啊已经逼迫的淡出了政治舞台，除了举手之外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二十大的常委班子我们看了、是一个听话的班子而书记处的成员我们也看到呢，有两个具有政法背景，还有两个呢是纪检背景的还有一个呢是在内蒙啊倒查二十年的还有一个是在北京呢拼红刀子清理低端人口的所以说他需要为一方面呢政治局的常委层面的需要了一个组成了一个听话的这个班子， 但是书记处的那是一个具有斗争精神的，而且是斗争本领的这么一个书记处。
嗯，
所以说未来的五年呢、啊，我觉得呢，还会呢非常的精彩，这个斗争呢、啊、不会终止。这个习啊不受任期的限制，这个执政呢、啊、基本上缺淡了邓江福的实力，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好，
中国呢，我觉得将走一段呢十多年呢，甚至更长时间的艰辛之路。
好的，
我个人认为，会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网友的评论进来，我看时间很紧，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卢卡刘啊，这位这个观众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华尔街日报》出了一篇专门的报道，报道李强，说他在浙江搞互联网经济，在上海引进特斯拉，在孙春兰去上海之前也搞过较温和的防疫政策，只是在习面前，他变得更加恭顺。冯维斯特他说，其实你们要感谢习近平，凭一己之力就事实上夺了共产党的权，废了共产党的规矩，把共产党演化成习党，下一步就是习国习朝，我打赌习的下一步要搞君主立宪，不信你走着瞧。还一位叫这个妞妞，他说这批团派都不是习的对手，急流勇退才是明智的啊，否则性命难保啊。我们现在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胡先生您简要回答一下我们这个听众的观众们的评论好吗？
我主要就回答关于他说的这个党，习近平把党天下变成那个习天下啊，那么问题就在于呢，确实他这种倒行逆施，正像大家把它称之为总加速师一样，很可能从反面促使更多的人觉醒，也促使更多人的反抗。所谓物极必反，两极相通，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这有赖于我们对形势有更清醒更准确的不带幻想的认知，以及也取决于我们接下来能够找出更有效的反抗的行动。
好的，蔡先生您用两句话做个结论吧。
我觉得呢，这个对未来呀、啊，我个人呢是持悲观的态度。当然呢，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对这个光明啊，我们要有更多的信心。
好的，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了。感谢胡平、蔡盛坤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